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行玄愿品第140页第三行，从底下的经文啊，一共有30首偈颂，是在重诵第十愿普皆回向。前面总标回向的那一首偈颂是略说，而在这个地方呢是广说，普贤菩萨就要广泛的来为我们解说回向了。在前面长行文里面，我们也曾经说过，一说到回向，一定先有发愿，也就是说回向一定包含有发愿。就像平常我们所熟悉的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你看回向它本身就是在发愿，可见的回向是以愿为体的。不过回向跟发愿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通常我们说回向一定是已经有功德了，换句话说善事已经做了，现在呢是要把行善的这些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佛道，或者回向众生，把我们的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的功德。即使我们没有功德，即使呢我们有一丝毫的功德呢，也希望能够让众生来享用，这是回向的意思。可是发愿呢并不一定要有功德，就是我们没有功德，还没有做任何的善事，我们也可以发愿，这是发愿跟回向一点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回向是以发愿为体，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呢对于回向的说明也不离开发大愿。而在这30首偈颂里面，如果我们从大段落来讲呢，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别发大愿时，普贤菩萨在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分别以十个大愿来说明回向的意思。而这十个大愿跟十地经里面所说的那十个大愿完全一样，不过在排列的次序上有一点不太一样。在十地经里面它是按照这样的次序来排列的，第一是供养，第二是受持，第三是转法轮，第四是修行恶力，第五是成熟众生，第六是成事，第七是净土，第八是不离，第九利益，第十是成正觉。虽然我们这里的经文所说的这十个大愿跟十地经里面的排列次序不相同，可是呢所说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段经文呢一共有22首偈颂，第二个段落是总结大愿， 一共有八首偈颂。接着我们来看看这十个大愿是怎么一个说法，请看经文。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究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这两首偈颂是说的受持愿，这在十地经里面是排列在第二个大愿，也叫做护法愿，所以在十地经里面才说愿受一切佛法轮，愿摄一切佛菩提，愿护一切诸佛教，愿持一切诸佛法。那么现在的这两所偈颂呢，我为菩提修行时，这一句经文很显然的就是十地经里面所说的愿摄一切佛菩提，而第二句经文一切趣中成宿命，也就是愿持一切诸佛法的意思。所谓宿命，就是宿世的生命。佛告诉我们说，我们世间人在过去世都有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呢，不一定在哪一道，有时候呢在天道，有时候呢是在人道，甚至于呢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躲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也会躲到这三恶道里面去。换句话说，总是在六道里面辗转轮回，这个就叫宿命。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宿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过去世的事情，这个就叫做宿命通。而这一句经文所说的呢，他所讲的宿命就是说的宿命通。趣就是说的六趣，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六道。所以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能够发菩提心的缘故，所以我们虽然在六道里面受生，可是呢我们能够因为宿命通而不会忘记佛法。前生我们修学佛法，今生呢也一样，也仍然学佛法，也一定是住持佛法，修学佛道，这样才能够自利利他，成就恶利，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这两句经文就是十地经里面所说的愿护一切诸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修行戒行就是护行，就是在防护我们身口意三业的恶行，使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不去造作恶业。而这个呢就是护佛教，就是守护佛陀的教戒。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佛教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是佛教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而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这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在大乘戒。那么我们现在修行戒行， 尤其就像我们经文里面所说的修境界。什么才叫做境界呢？底下经文告诉我们说，无垢无破无穿漏。无垢是说的无垢境，垢是污染的意思，换句话说，界所得很清净，一点污染都没有，这个就叫无垢境。无破是说的不破凡行境，凡是清净的意思，所以不破凡行是说修行修得非常的清净，一点也不犯戒法的意思。无穿漏就是不缺漏戒，缺是缺少，漏是破漏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的戒守得很严谨，一点缺少，一点破漏都没有，这个就叫无穿漏。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不管他所说的是无垢无破或者是无穿漏也好，除了戒相上要守得清净，要无垢要无破要无穿漏以外，更重要的，我们的心行上也要清净，也要无垢无破无穿漏，这样我们的戒行我们的修戒才能够叫做境界啊。否则的话，就像我们自己虽然把戒律守得很严谨，持得很清净，可是呢，如果我们常常拿着戒律去衡量别人，看看别人有没有犯戒，有没有做错事情，那我们的修戒就不能够称得上境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见随起分别，常常在分别嫉妒别人有没有犯罪，有没有犯过错。你看我们的心是常见他人过，这样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清净，而我们的戒行怎么能够说得上是境界呢？不能够啊。可见得，如果我们果然真正能够修境界了，那我们也就是在护佛教，就是在守护佛陀的教戒。而在这里的经文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常得出家这几个字。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能够出家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愿意常得出家修境界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家。家是家宅，是戏服的意思。被什么戏服呢？被烦恼所戏服。佛在心地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家的人心呢，常常起妄想，执着外面的境界，不能够了达事实的真相，所以一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呢，就迷惑颠倒，同时呢，恶觉易起，善心难生啊。什么是恶觉呢？邪知邪见。的确，我们在家的人容易生起种种的邪知邪见，容易起恶念，可是善心呢，却很难生得起来。虽然偶尔也会起个善心，也会生个善念，但是一下子又忘失了，忘掉，善心不容易常住啊。而因为妄想的缘故，就生起了种种的烦恼了。也因为这些种种的烦恼，于是乎呢，就造作了善恶业， 造善业呢，就得善果，生三善道；造恶业呢，当然就堕三恶道里面去了。不管是造善业也好，或者是造恶业也好，总是脱离不了六道啊。换句话说，生生世世永远不能够间断了。那么出家的菩萨呢？当然这一个出家并不是指，并不一定呢，指那些现比丘相的人，他也包含了身在家心出家的人在里头。这一类的菩萨呢，他能够以智慧力来观察在家所有种种的过失，而远离世间。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了达事实的真相，能够看破五欲六尘，能够摆脱世间种种烦恼的牵缠，而得到无为解脱。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出家菩萨功德胜过在家无量无边，简直呢不能够比喻啊。而在经上佛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有男子女人一日一夜，也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出家受戒，那么他呢200万劫不堕恶道，200万劫不堕恶道。我们想想看，这种功德力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才愿常得出家修境界。我们不但愿意常常能够生生世世能够出家受戒，而且呢也要修学清净的戒心，使我们的戒心没有过来，没有欠缺，没有缺失破漏。接着下面这一首偈颂：天龙夜叉鸠盘荼，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因而说。这一首偈颂是说的愿受一切佛法轮，而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来以一切因生来说一切佛法，使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普遍的来受持。换句话说，我们也愿得一切众生一缘三昧，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他们的言语来为他们演说佛法，而把一切佛法呢能够辗转传授给一切众生。接着请看下面的偈颂：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过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两首偈颂是说的修行恶力愿，也就是十地经里面所说的第四个大愿。这里所说的恶力是说的出世间解脱跟世间解脱这两种解脱，而修行呢当然是修的出世间性跟世间性。在这两首偈颂里面，第四句的一切妙行皆成就是总说，一切妙行就是说的菩萨无量无边是出世间的一切种种行。换句话说，我们所希望的所想要的是成就一切菩萨行。所以这一句经文是总说，而其余的七句经文呢是别说。第一句经文勤修清净波罗蜜，这是说的行体，也就是 十波罗蜜。什么是十波罗蜜呢？这是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波罗蜜，再加上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一共合起来是十波罗蜜。在这十波罗蜜里面，后面方便、愿、力、智这四种波罗蜜是从般若波罗蜜这一条所开出来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讲呢，般若波罗蜜是体，而后面那四种波罗蜜是作用，是从体所升起的作用，是从体所产生出来的大用。换句话说，般若波罗蜜跟智波罗蜜虽然同样都是说的智慧，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点不一样。般若波罗蜜是说的实质，也就是根本智，而智波罗蜜呢是说的全智，也就是厚德智。那么什么叫做波罗蜜呢？这三个字是梵语，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叫到彼岸。这个彼岸是针对我们生死的此岸来讲的。换句话说，这十波罗蜜能够破除我们的烦恼障壁，使我们从烦恼当中恢复到清净，使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呢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所以我们这里的经文才把这十波罗蜜说之为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这一句经文相当的重要。在本经离世间品里面告诉我们说，若忘失菩提心而修行诸善根者，是为魔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忘掉了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那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都是魔所设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什么是菩提心呢？菩提心是决心呢。既然我们忘失了决心，是迷而不觉的，那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怎么会不迷惑颠倒呢？换句话说，我们不管是行善或者是造恶，都是在造业，造善业得善报，造恶业呢得恶报，总是离不开三界六道。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不能够忘失菩提心，这样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根才不会变成魔业。而我们所修习的十波罗蜜才能够像下面这一期经文所说的，昧诸过障无有余啊。这一句经文是说的行业，也就是说以十度行、以十波罗蜜行来净十种障壁，来破除我们十种障碍。那十种障壁呢？第一悭贪，第二毁金，也就是恶业，第三嗔恚，第四呢懈怠，第五是散乱，第六愚痴。这六种障壁呢是前面六波罗蜜，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波罗蜜所分别要破除的。这个我们常常会听说到， 常常能够看到，同时呢也比较好懂。那么底下的四种呢就比较少看到了，所以我们想特别把它提出来讨论一下。第七种障蔽字是单字，这是说停止在某一个境界，不继续向前前进的意思。就像二乘圣者，他们在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得到一点点小小成就以后呢，就停止在那一个境界当中，不再向前精进，也不出来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这个就叫单智。而这一种障蔽呢，是方便波罗蜜所要破除的。怎么说方便波罗蜜能够断除这一种障蔽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方便波罗蜜。所谓方便，色化自在，应变随时，善离垢秽，这个就叫方便。色化当然是说的度化众生了。这种波罗蜜不但能够自在的度化众生，而且它有善巧方便，能够随时应变，所以它能够善于离开一切过错。这种方便波罗蜜有两种，第一种叫回向方便善巧，这是说把前面六度、把前面六波罗蜜所修集的善根呢，回向给一切众生，给一切有情众生，分享给一切有情众生，然后以这个功德来求得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求无上佛道啊。第二种叫拔济方便善巧，拔济是说的拔济一切众生，使他们呢脱离苦海，超越三界六道。可见的这种波罗蜜，它不但不停滞在某一个境界当中，能够上求无上佛道，而且呢它还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能够拔济一切众生，所以它能够破除我们单字的障蔽。第八种障蔽是退趋，简单的讲呢是退堕、退转。而愿波罗蜜呢，它能够使我们专心享乐，乐求不退。我们所乐、所喜乐、所愿的，当然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生生世世的修行，没有不是以这一个作为我们的目标的，作为我们的誓愿。而愿波罗蜜呢，它就能够使我们一心向着这个目标，向着这一个大愿，使我们精进不退，所以它能够破除我们退趋的障蔽。第九种障蔽是怯劣，怯是胆怯、畏惧，劣是卑劣的意思。可见的这一种障蔽是因为能力的卑劣而畏惧、退伏了、退缩不前。而力波罗蜜呢，所谓力是说有胜堪能，胜是殊胜，能是能够，有能力去做、去修学的意思，所以他才不可屈服，能够修学万行不屈不退。换句话说，力波罗蜜能够使前面六种波罗蜜的修学无间不断，没有间断，而且能够长时间的修行，长时间的修学。所以力波罗蜜能够破除我们怯劣的障蔽。第十种障蔽是昧视， 昧是昏昧，是愚昧，对于事理呢糊涂不明了的意思。而智波罗蜜呢，所谓智，决断诸法，能善了之，这个就叫智。可见的智波罗蜜对于一切诸法，对于一切事情的判断善意了之，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昏昧一点迷惑都没有，所以他能够断除我们昧视的障蔽。可见得我们勤修努力来修学十波罗蜜，的确能够除掉我们那十种障蔽，就像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昧除过障无有余啊，能够把我们的过障，把我们的障过消除得干干净净。这里的障过就是说的那十种障蔽，因为这十种障蔽能够障碍，能够遮蔽我们的妙行。那么既然我们以十波罗蜜把它灭除了，那当然菩萨一切的妙行我们也就成就了，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们想想看，什么是学佛呢？什么是修道呢？只是去障碍而已啊。因为佛性道我们本来就具足的，现在我们的佛性所以不能够现前，只是被无明烦恼障碍住了而已啊。这个就好像一面镜子，它本来就有光明，那么现在它的光明显现不出来了，没有照的功能，这是因为它被尘埃泥土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见不到它的光明，看不见它有照东西的作用。如果我们把遮蔽在它的上面的尘埃泥土把它去掉，把它擦干净呢，那么它本有的光明也就能够显现出来，它本有照的功能也就能够起作用。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佛性也是一样，只要把我们无明烦恼断掉了，断干净了，于是乎呢，我们本性光明也就能够透露出来，我们也就会见到我们本来就有的佛性啊，就能够见到本具的佛性。佛性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不是向外求来的，所以障碍除掉了就能够见性，障过灭除了，一切妙行自然就成就了。后面这一所寄送是说的行愿，在这一所说明形象呢，是说明的是说的形象，在这一所说明形象的寄送里面，前面两句经文是法说，以法来说明，后面两句经文是喻明，再以比喻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在法说的这两句经文里面，前一句经文也就是与诸后业得解脱，得解脱这三个字是从上面那一句经文一直灌下来的，后是烦恼，也就是贪嗔痴这些烦恼，业是说依这些贪嗔痴所造作的善恶，这个就叫业。有了业，当然就会有六道轮回的苦报。那么他这里所说的与诸后业得解脱， 对于一切的烦恼得解脱了，不造作三恶业了，当然他也就不会得到苦报了。很显然的，这是说的出世间行，得到出世间的解脱，完全超脱了世间。而下面这一句经文，也就是即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这是说的世间性。这种行是在魔境界，是在世间道当中，也就是说在世间五欲六尘的境界里面得到解脱。可见的世间解脱，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处之不染，在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不染五欲六尘。换句话说，在任何境界当中不被境界所迷惑，不被境界所转。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接着下面这两句经文，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就以莲花跟日月来比喻世间跟出世间这两种行。我们都晓得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它生长在污泥里面，长在水里面。污泥水，这就比喻我们五欲六尘的世间，所以莲花就比喻做世间行。而莲花它虽然长在污泥里面，生长在水中，但是它并不会被污泥所污染，也不会被水所沾染。这就好像我们生长在五欲六尘的境界里头，但是呢不会被五欲六尘这种境界所迷惑、所污染。所以莲花不着水，就比喻作世间解脱的意思。而日月不住空呢，日月太阳跟月亮啊，它高高的悬挂在虚空当中，超出一切，这是比喻完全超出世间。所以日月是比喻出世间行，不住空，连空都不住，都不足着了，这是比喻出世间解脱。那么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修十波罗蜜的人呢，处在这五欲六尘境界的世间里面，就好像处在虚空当中，也像莲花在水中不染着水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身心一片清净，一尘不染，超越了彼岸了。接着请看下面的偈颂：悉除一切恶道，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精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这两所偈颂是说的成熟众生愿，也就是十地经里面的第五个大愿。在这两所偈颂当中，第五句经文我常随顺诸众生是总，其余的是北。我们随顺众生做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随顺众生呢？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教化众生啊。 也就是要成说众生的佛道。因为随顺众生，顺合众生的心意，那么众生就比较容易接受教化，同时众生所获得的利益也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顺他的根性来教化，随顺他的根性来教化，当然他所得到的利益也就大。所以我们要在随顺当中来利益众生，来教化众生，来成熟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长这一个字，长是恒长，是不变的意思。那么要怎么样我们的随顺才能够恒长，才能够不变呢？要用真心啊，我们要以真心来随顺一切众生，这样我们的随顺才能够做到长这个字。同时呢，也唯有使用真心，那么我们才能够做到像前面两句经文所说的，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情生乐。这是说的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不但要离苦报，也要离开苦果，而且呢也要脱离苦因，要使一切众生不造作恶道因，这样呢自然他就不会得到苦果了。换句话说，要因果都离开啊，这是究竟的离苦。而与乐呢，给众生的快乐呢，也要究竟。什么是究竟乐呢？菩提涅槃之乐，要一切众生得涅槃，要一切众生证菩提，也就是说要人人成就佛道。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悉除一切跟等于一切这些字样，所有一切众生的苦我们都要使他离开，而且平等的给每一个众生得到快乐。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不用真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的是妄心，是分别心，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悉除一切跟等于一切这几个字呢？如果我们用的是妄心、分别心，那我们所拔的苦、所给的乐，也只不过是局部的，是指限于我们所欢喜、所高兴的某一些人而已，并不能够做到普遍，没有办法做到平等。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心来随顺众生，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像经文里面所说的，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而接下来的这两句经文，这两句说明时间跟境界相的经文呢，他说的就更清楚了。如是经于刹尘劫，这是说明了，这就说明了我们离众生苦给众生乐的时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呢，随顺众生、成说众生的时间。这个时间有多久呢？经于刹尘劫，刹尘就是把一个佛国度、一个佛世界把它磨成微尘。我们想想看，这些微尘的数目有多少，没有办法计算。同时它的单位又是劫，不是年，也不是日或者是月啊，这个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换句话说，这是讲我们成熟众生 利益众生的心不变，十方利益恒无尽，这就讲到利益境界相的广大普遍。我们所要利益的众生是恒遍十方，而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而已啊。像这种境界的广大，我们不用真心，不用平等心，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所以底下菩萨才说，我常随顺诸众生，我们要常，我们要用真心恒常平等的来随顺十方一切众生啊。接着下面三句经